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个星期啊，这个给各位谈到这个从无常品谈到忏悔品，然后我们谈到了如恒河沙浴啊，所以恒河沙浴呢，就是说我们以恒河沙来做比喻啊，让我们去了解啊，就是佛是很容易成的，因为当时佛陀就在恒河旁边啊，所以告诉他的弟子，成佛是很容易的，就像去恒河那里抓一把沙一样那么容易。以恒河沙来做比喻，第一个呢就是言佛易成啊，亦可直逢如恒河沙。第二个呢就是沙呢是不起分别的，这个沙一把沙抓起来，每一粒沙你不起分别，所以不起分别心如恒河沙。第三个呢，言佛法身如恒河沙，为什么呢？因为它呢是水淹了退了，沙还在那里，火烧了沙还是那里，表示它是不生不灭的如恒河沙。那么这个佛呢像恒河沙那么无量无边，像恒河沙数，它的光明，他的觉照，他的对一切众生的一种接应呢，是如恒河沙啊。那么谈到了佛力不增不减，如恒河沙。那么谈到了这个佛啊，可以承受众生在他上面踏，如恒河沙，也就是带众生受苦，如恒河沙。那么最后呢，谈到了恒河沙最后通通的入毗卢性海，就是恒河最后流入海，恒河沙流入海。所以这个我跟各位讲说，我们有这个我们的同修到印度去玩，去这个朝圣回来了，就拿了一瓶这个恒河沙给我，我说我很开心，这是恒河沙。但是各位，其实它只是佛陀当时在恒河沙，我们在我们的海边有我们的海沙啊，但不要变成海沙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淡水河有我们的河沙，我们山上的任何的地方都有沙，其实山是由沙所形成的，所以要去了解整个这个土壤，它的结构是沙，最后会成沙。所以佛呢以沙浴，你在家里有时候你看到了沙，你应该就是我们在佛经里头常常讲恒河沙是出自这部经，佛啊在楞伽经里头他所说的比喻就是了。那佛讲到谈到这个哈，这个无常的人生，谈到了刹那灭。什么叫刹那灭呢？就是你的人生只是一刹那之间就过去了，所以你要看清楚哦。但是是不是这个刹那灭我们就不去注意，我们就可以不去珍惜它呢？不，他还是很珍惜他。他认为你在有生之年，正是你的修行，也正是你去创造福报，也正是创造啊，从这个法身佛那里，能够我们可以跟他感应，我们得到了那个这个光明的一个力量，让我们的人生绽放光明。哎，这就是佛他要告诉我们，就是你修行的时候不可以修到第五地、第六地，然后就往声闻缘觉那方向走。你必须要踏入第七地，那么然后就上大圣的如来地去走。那么这样说来的话，就前面的十波罗蜜里头的六波罗蜜其实是大圣的波罗蜜，而不是小圣的波罗蜜。那么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这个念两首诗哈，给各位听听看啊。宋朝的时候啊，这个清霍啊，清是清净的清，霍是豁达的霍啊。这个清霍禅师呢，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呢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他说哈，聚如浮沫，散如云，就是你这个人生哈，因为是我们刚刚在讲到刹那灭嘛，是不是？那你的人生是由就是三性，是不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是不是？那你必须要觉悟的时候产生圆满的报身，变成啊、哦、这个成道的圆成实性。 但是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具，也就是因为我们有心、意、意识，有这个因缘，我们具了。具了以后呢，具如啊浮沫，就像浮在水上的那个泡沫，具如浮沫啊，散如云。他生命终了的时候散掉了，像烟消云散一样。你明明看到刚刚还有一朵云在那里，但是那朵云就散掉了，看不见了。所以聚如浮沫，散如云，聚不相将，散不分。聚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把它啊带在身边，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你不可能成为这个自己的占为好像永恒据为己有的那个这样子的一种啊，这个你可以占有或者你可以想拥有啊，你也不可能想具有它。所以具不相将，相将呢，相就是色相的相，将呢就是我带着走，那个将呢就是啊将来的那个将，相将就是我带着走的意思。具不相将啊，具的时候讲散不分，它即使散了你也没有跟它分开。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好像人生人到了年老了，好像自己的这个真如好像就没有了，不是，聚不相将，散不分。入锅当时看是我，入锅，锅就是成锅的那个锅。入锅当时，也就是说我刚来人生，从父母亲生下来，我开始意识到有我自己，开始意识到我自己啊。入锅当时看是我，我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我，我稍稍懂得到我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为这就是我，拍着胸膛说我是怎么样，我必须怎么样，你必须听我的话，就是有很多的我。所以入锅当时，那个锅就是成锅的锅，就啊，也就是我们要刚懂事，或者是刚出生，从出生到懂事那一段时间，看似我，就是我以为我有一个真正的我。归山今日我非君，我等到我回归山的时候，回过头来再来看，我非君。我归山了以后，这个我却不是我在人世间生活的那个我啊。这个是宋朝的时候啊，清霍他这个清霍禅师写的这首诗啊，他聚如浮沫，散如云。聚的时候啊，这个聚是依他起的，为什么会依他起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人生呢？那是因为我们有心、意、意识，万法为事，因为有那个你的事，有外头的境，所以事是因，外头的种种的一些这个境界就是缘，有因有缘就来了。所以我老是总是跟大家提醒这件事情，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境界一出现你等着瞧。哎，你内心里头还有贪婪，还有贪恋啊，还有嗔恨啊，还有愚痴啊，只要它一出现你马上就会再上去。所以千尺丝纶直下垂啊，一波才动万波水，跟着就上去了。哎，所以一定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谨慎，要学习自己不很容易就是被这些东西一下子咬上去。最多的事情是有如儒家所告诉我们的哈，你看在中庸里头谈到的，故君子慎其独也。一个修行的人一定要慎独，所谓的慎独就是没人看，没人看的时候我就敢做，你就害没人看的、哦、现代的人有偷拍啊，但是我告诉你他比偷拍还厉害啊，因为你没人看那个东西就会出现了、啊、所以慎独这件事情是中庸里头的心法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君子慎其独也，所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你们还没有发的时候，可是你要发的话一定要符合这个社会的真实，要皆众节才可以，那么发而皆众节才可以啊。所以这个如没有发的时候，你喜怒哀乐这种事情啊，你一定自己能够啊多劳把捉，也就是懂得多一点自己的能够把握的好才可以。所以聚如浮沫，散如云啊，聚不相将，散不分。入锅当时啊，看是我，看来好像是有一个我啊。归山今日我非君，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我了。所以你放心啊， 你在走的时候其实根本不需要哈，告诉你的家人你要怎么给你办丧事哈，怎么样才叫有体面呢？怎么样才叫的哈也这个有才叫的风光？请你不要，不需要这些东西，放下就是放下。为什么？我对于这首诗哈，我跟他提了说，其实这首诗所谈的就是真如，也就是禅宗常常讲的，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真如。所以我们的有生之年只不过是如幻如梦的啊，它聚起来的这个短暂的泡沫，所以叫做萨罗品。这里面讲生命的现象就是那么一个萨罗。我在过去呢，这个对于这个临终的人，那么我曾经用了这首诗去看他的时候，特别抄这首诗去给他，面对的他已经接近这个啊要临终的时候，他有一点清楚的时候，我曾经抄过这首诗给他，我告诉他，我念给他听，我解释给他听，我说你不要等到啊，你已经面对这个课题了，今天你很清醒，你已经面对这个课题了，老师啊，这个是来这里哈，因为就是跟你讲这个讯息，我通报你这个信息，你要认清楚，你本来就是圆满无缺的自己，不要以为好像你的人生的这些东西才是你，因为你没有一个定法是你，你年轻的时候是那么样子的清秀，你大一点的时候那么样子的美丽，你结了婚以后当爸爸妈妈的时候你是那么的贤惠，你当老师的时候是那么样子的有爱心跟认真，那你年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你变成一点点力气都没有，而且满脸都是皱纹，你以为你的你是这些吗？不是，有一个你真正的真如，你必须要放下，真的念佛往生极乐才可以。所以入锅当时看是我，所以你要把这个我看清楚，它只不过是一个人生的过程中一个泡沫而已。归山今日我非君，你回去的时候已经不是演的那出戏的剧本了。他到这里我又查到了一首诗，这首诗是我后来才查到，我觉得他讲的也是非常适合于刹那品这一品经里头的精要。他怎么讲呢？他我对这首诗呢，我给他称他叫就是学佛的人的人生态度，因为你既然是一个萨罗的啊人生，一个刹那的人生这么短，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它呢？那么宋朝啊这个少龙禅师呢，他写了一首诗，这是人家可能一辈子的修行才领悟到这些的，所以我对于这个禅师哈，我慢慢感觉到人家能写出一个禅师都是他一辈子哈努力才最后才写出这么一首诗出来的啊。那他这首诗呢，我看他是在谈啊做一个修行者他的人生的态度。他怎么写呢？他说诸景宜斋是梦中，诸景啊就是红色的诸啊，景呢是就是追阴灰那种锦花哈，木字头在一个锦的那一边，谨慎的那个锦哈、啊，就是水锦花哈、啊，追阴灰哈、啊，但是安歇的追阴灰的地方哈、啊，朱锦哈、啊，移栽是梦中，把这个朱锦花，朱锦花其实很漂亮，我也很喜欢朱锦花。那个追阴灰哈、啊，以前拿来种在围篱笆哈、啊，菜圃围篱笆哈啊，有紫色的追阴灰，有白色的追阴灰，有安歇的追阴灰哈。啊，那是很漂亮的东西，而且它到了春天开的时候，鬼片呢，叫树叶的地方啊，它直通通的哈，这一很有特色的。哎，它举这个栽在这个篱笆旁边的这个追阴灰哈，它这么写啊，它的朱槿哈移栽是梦中，把朱槿哈花把它移栽在啊，栽是栽种的栽，栽在哪里？栽在是梦中，是就是释迦，也就是佛法。是就释迦牟尼佛的是啊，比如说我们出家的师父通通都加一个是啊，比如说我们的师父是净空一件是啊，那个是星云啊，是圣言，是不是就是释迦的意思啊？啊，释迦牟尼佛不是你家那个释迦了哈，是释迦牟尼佛哈、啊，那个是以这个当做这个姓的意思哈、啊，释迦。那么我们把这个红色的朱槿移栽到 这个是梦中，是梦呢？是因为释迦看人生如梦，我们过去给各位讲的，是不是啊？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是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在梦中。所以人生你看起来它真的就是一场剧一场梦，就是这么这一段过程。那现在呢，把珠锦移到我的这个释迦的这一个人生观里头，叫做啊移栽到是梦中，释迦把它当成是梦中来看的话，老伤非是啊爱花红，老生啊并不是喜欢花红，还特别把珠锦哈、啊、这么样漂亮的东西把它栽到我的是梦中来。其实不是，是是梦中还是有生之年还是要开这个漂亮的花，还是要开这个丰收的人生，还是要真正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开。所以并不是因为啊我老生哈 啊这个喜欢花红啊这个老生非是爱花红，我老生并不是爱花红，我不是，但是他本来就应该这样，人生就是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去活得有法喜，好好的去不管是顺是逆，是成是败，是得是失，总是要活的自己用智慧去活，活得欢喜，活得开心，去适应的好，他就是啊，这两句已经点出来了，你知道，所以佛陀的佛法，我看在《楞伽经》里的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啊，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佛陀就现。用神通说法，然后让每一个楞伽城通通都有佛陀，而且通通有无量众生，然后突然间不见了，就是好像这人生就是刹那之间就没有了。可是刹那之间回来了以后呢，佛陀呢过一会儿呢又让他再现了，这次再现的时候每一个楞伽城上面都有佛陀，而且佛陀都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欣然大笑，都这个生命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真正去欢笑的，这是这部经的说法。那我们来看少龙禅师这个地方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啊，就像拈花微笑一样。现在是珠锦移栽到是梦中，老生非是爱花红，我并不是贪执，也不是执着花红，不是，只是这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朝开暮落观何事，早上开了，晚上掉了，观何事？就是你必须要达观一点，不要执着在开与落之间啊。朝开暮落观何事啊，只要人知色是空，只要你了解这色相世界里头最后毕竟是空，我们又回到我们自己归山今日我非君那个地方来。所以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很容易从这个禅师里头看到了。所以刹那品这一品经，它的真正的精义在哪里？每一部经的文字，尤其是楞伽经的文字本来就很难读，可是要每一个人都去一个字一个字去读去解的时候，你有困难。可是我读过了好多次，我找出了这个啊过去的人修行努力过的一点心得，然后我们把它搭一个桥，你就可以去领略。所以这个所谓萨罗品哈、啊，在我们这部经里头238页这个地方所谈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列了两个简单的啊，摘出两段简单的经文。无始虚为过习因灭，也就是如果无始以来那个虚位的种种的因，也就是我们的事，我们所执着的东西，我们的解所系法有留这个执着，我能够真正放下来的时候，了知外境自心所现，我就可以真正了解到我种种的跟周边环境，我生活中的周边的外境，我之所以会产生喜怒哀乐痛苦，我会在那里倾轧，都是因为由于我自己的心执着所致的。分别转依名为解脱，如果我能够不起分别，我把分别转依，把它转分别，也就是我不再是用这个我的分别事来看，我能够转事成智，那么我自然而然就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可以生活得很好，我们还是可以生活得有喜乐，而且我们在里头没有什么执着，我们真的可以恬淡的去面对这个繁华的人生，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宽达的一种态度去看这个丰富的人生。 那这就是啊，这一篇经历都告诉我们，短短的人生，它并不是要你去享乐，而是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为这个得失成败的事情去起太多的分别心，做太深的执，太多的执着，一定要能够松开来可以离分别心，无别众生。人如果不要起分别而产生执着的时候，心中里头的众生自然就不会产生。心里面有多少众生呢？不是自信众生无边誓愿度吗？那自信里头为什么有众生无边呢？都是你心里面所想的。各位，你把你的眼睛放眼跟你的周遭的人稍微看一看，请你看一看周边，回过头来看看你周边的人，你把它看一看。然后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觉得周边的也是你人类的众生，对不对？可是那个众生是在你的心还是在你的心外？是因为事所形成的。我看了有他，我看了有他，我看了有他，是因为我心里面认为有他，要不然就是看过只看过而已。可是我们看了有他，可是我们看了以后就看那个人看得比较顺眼，看那个人就不顺眼，跟那个人看起来就比较有缘，跟那个人看起来我看了就讨厌啊，那个人看起来我就会生气啊，那个人看起来我得给我们堵烂啊的，就这种情形。那你知道那个背后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一个事打一个结在那里。所以本来众生是平等的，现在你会产生众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过去里头，我们受到了一些影响。那我过去为什么受这些影响呢？各位，你去试试看，最主要的一些原因就是过去的经验的产物啊，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碰到了很多的长辈，碰到很多的师长，碰到很多的同学。如果你在早年的时候，假使你有一个同学，他皮肤是黑黑的，眼睛是细长细长的，眉毛就是粗粗的，那他常常欺负你，你非常难害怕，非常难过。后来你毕业了，国小毕业了，或者是中年级升高年级，就没有跟他同班了，就过去了。可是已经过去了，没有了，你忘掉了。可是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头，却残留了一种惧怕。我们残留的那个惧怕是什么呢？我们谈的惧怕就是，以后我再看一个皮肤比较黑的，眼睛是属于细长型的，眉毛是属于黑黑的，那个人看起来我看了都不圆，我看起来就比较没有缘，我看起来我就不喜欢他，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每一个人有很多的这种经验，所以任何一个人，只要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认识任何一个众生，你只要一看到的时候，就会马上有一个你自己的此起彼落的种种众生都会浮现。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需要去做水忏，为什么需要做梁皇宝忏？其实水忏才是最重要的。那个水忏的经文你回去把它练一练，我练水忏的经文哈，我自己在家里打开来，这样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练，在家里练哈，我练的落泪，我自己练就会练得会感动的掉下眼泪，不是哀伤，是感动。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净洗啊，就是清洗的一种效果。所以你去看看，我第一次拿了慈悲沙弥水忏啊，这个回去，我记得是在华藏图书馆的时候，我请回家去。哎，后来有一年的这个过年啊，我跟师母两个人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下午吧，我们两个人呢就又送过一啊，把它练过一次。那练的那种感动，那种感动可以让我们把潜藏在我们的心意识底层的东西给洗涤掉。啊，所以能洗涤掉的时候，就可以从众生的生死中得到解脱。这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同时认识这个刹罗灭的人生，也同时必须去注意，我们能够从这个地方真正可以洗涤干净，也可以从那个地方得到忏悔，也可以从那个地方真正的离分别心啊。那么这样子呢，那么这个知以所知悉皆熄灭，那种执着自然而然就会熄灭。这个部分是佛在刹罗的人生里头他告诉我们的。 可是谈到这里，这个大慧菩萨他是很会问问题的，因为毕竟他是大慧菩萨。可是大慧菩萨就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问，你去看经文，这个没有，是佛自说的，佛话锋一转就跑到一个另外一个课题上面来。他话锋一转，转到哪一个上面来呢？他说哈，这个如果你在整个的一个萨罗灭的人生里头，你要看清楚如来藏名藏事，只要你那个藏事不起作用的时候就叫解脱。可是你要解脱这个藏事，却不是说你从全部啊把这些东西放下就可以。他又突然间提出来说，其实你还是要去行六波罗蜜才可以。所以我们看到了明一切法刹那坏相，但是呢却必须透过般若才能够真正达到了正觉的人生。那般若这道是什么东西啊？那六波罗蜜又叫什么东西？所以回话锋一转，在刹那的人生里头却鼓励我们去走上这个六波罗蜜这条路来。过去呢，六波罗蜜本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教相的判别上，六波罗蜜是属于般若系统的，是属于空中的东西。可是你去看有中的这个系统里头，这个六波罗蜜乃至于十波罗蜜却同时也是有中的东西。所以空中所谈的啊，空的中法所教的法门就是透过这个十波罗蜜，但是有这个波罗蜜也同时必须离开这个波罗蜜，就是这个性中哈，也就是这个空中这边哈，它这个所修持的一个法门。可是就有中来看的时候，这十个波罗蜜它不是用般若来看的，它是用转世啊成智来看的，所以也是具足这十波罗蜜。那么这十波罗蜜里头，你还是要真正具体的去实行。所以过去呢，我在这个唯识心理学的整理这个佛经里头的唯识论，把它变成唯识心理学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本书叫做《精神体操》。我为什么称它叫精神体操呢？就是你每天都要去做这个六波波罗蜜的一个精神的 exercise， 你每天都要去练习，练习完了以后，你的精神力才会越来越好，你的心力才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所以我称它叫做精神体操。那么我们来看这六波罗蜜里头，如果就大分类来看的话，波罗蜜它分成三种波罗蜜，一个是世间波罗蜜，一个是出世间波罗蜜，一个是这个出世上上波罗蜜。那么世间的波罗蜜是指世间法，也就是我想要我去做布施，我叫会告诉人家，哎，我布施了好多钱哦，啊，我这一次啊，我为了这个南亚的海啸，我布施了多少钱哦，啊，而且我们愿意去表达，我们也愿意去做，这是世间的波罗蜜布施。我很守规矩，我一向很能够啊自己把握我自己，我是一个有信用的人，我是一个这个啊这个真诚的人。你看起来是有一些生活上的规范，但你也常常挂在嘴巴，也真的在做那个东西是世间的，因为你所做的都要让人家知道的，而且其实还好你还都有做了，这叫世间的波罗蜜啊。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世间的里头也有，并不是世间没有这个波罗蜜。还有一个叫做出世间波罗蜜。所谓出世间的波罗蜜呢，就是我的对于主体呢是看一切法皆空，一切法无有，所以它就是声闻缘觉所谈的波罗蜜。那他没有办法真正最后就是啊活在当下，把这个生命真正的发展成像一朵盛开的花，结出丰硕的果，他 他不是这样，所以称为叫做初世间波罗蜜。初世间波罗蜜佛啊，如果只是停留在初世间波罗蜜，佛会称他为外道。但是如果到了初世间波罗蜜，你修行到六波罗蜜圆满，而一踏入第七波罗蜜的时候，那么佛说你也是这个初世间波罗蜜也是圣法啊。那么这是佛这个在这部经里头，他这个在所谓善巧这一品变化品这一品经里头，他有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可是这六波罗蜜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忏罗品里头，我们看到经文第啊这个255页的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六波罗蜜。我们简单给各位解释一下这六波罗蜜啊。第一个波罗蜜呢，是不起妄想，不生执着，不取色相，为欲乐一切众生而恒修行，谈波罗蜜，也就是布施的意思。好，布施这件事情，我不取妄想，我也不执着，也不取色相，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我努力工作，我愿意跟别人分享，我愿意跟别人合作，我愿意跟大家共同创造福报啊。他并没有虚幻，也没有我执，也不起分别心，也没有产生贪嗔痴，这样子我们称为佛所说的上上世间法的波罗蜜，那就是布施。所以布施不为人知，可是如果布施又执着在不为人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呢？我说是。那么所以一切自然一点吧。你布施完了，一个人来跟你讲，哦，我看到了你签的，你上面你签了多少钱，你真是大菩萨呀！啊，你就讲，哦，不敢当，阿弥陀佛，这事情请勿夸奖，啊，就很自然的，嗯，或者是，嗯，这事情就是我刚好办得到，我身边刚好有，就这样子而已。那些人没有为的自己要或不要，让人知或不让人知，而很自然的以平直心去做，这就是六祖慧能所谈的平直心及道场，也就是平直心的布施在这里。不过没有关系，各位，就现代人来讲，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马上用圣达到圣的境界，你真的做了布施，做了好事情，让别人知道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提倡还是让人家知道好。为什么？因为也可以满足自己，也可以彼此互相鼓励，也没什么不好。但不要去夸张就好，不要去夸耀就好，是很自然的去啊，去就好，没有什么关系。人家知道有什么不好，是不是？总比那种又怕人家知道，然后又心里面觉得叫可惜，让没人知道，那要好的太多了嘛，是不是？所以自然一点。布施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啊。有财施，我们需要的时候做一点财施，我们可以做法施。你一定会讲说，老师你在做法施，我都没有在做法施。不是，法什么叫法施？你给别人一点开导，你给别人一点安慰，你给别人一点关怀，都叫法施。所以你都在法施，现在我在法施，你也在法施。如果你们都回去了，我会讲给谁听呢？你们也在法施，我也在法事。你用耳根听闻佛法，我用舌根听闻佛法，就这样而已。我们平等，我们是来自十方的菩萨，在这里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哎，此是选佛场，心空即地归。每一个人必须把这个东西放下来才行。那个空是没有我所，没有执着，不起分别，这样子就不会产生结所系所产生的这些困扰出来。财施、法施、无畏施。什么叫无畏施呢？我是举一个轻松一点的例子吧，但也不轻松。大概两三个礼拜前，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他说，郑老师，这个社会实在看起来很不安定很乱呢。我说，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是扰攘的，只要是有生命的地方 一定都是如此的，所以并不是现在才乱，其实以前都差不多了。他说不，现在我觉得我很没有安全感。我说然后呢，你没有安全感你又要怎么样呢？他说我现在在考虑我要移民到国外去。我说如果要移民国外，还不如移民极乐世界好。我说我也准备移民，我移民到极乐世界，我不是死亡到极乐世界，我是移民到极乐世界。他在那里笑，我跟他说你不要笑，你以为这个地方扰攘，我告诉你到美国去美国也扰攘。如果你不去接触美国的扰攘，那你自己在那边住，你也会变得很孤单，很寂寞，也会。所以有好多人移民到别的地方去，都无外久哈，都还没习惯，不要多等啊，也是有哈。你把它看清楚，反正你所了解的东西就是有这么多扰攘嘛，扰攘就是扰攘嘛，就是生活的本质嘛。尤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一件事情总是大家讲给讲啊，就讲到安尼字字沧桑啊。其实他你要看清楚，这就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嘛，就这样而已啊。其实你也不必那么害怕啊。其实有很多声音的地方啊，比那个都没有声音的地方可能要安全的多，所以无畏啦，唔免惊就对啦。啊！但是我告诉他，我说一个人啊，要有一种啊，看清楚这生命本来它就是这么短。你要移民，我不会劝你不要，但是你要有准备去那里也是一样，你要有这个准备哈，不怕扰攘哈，才是人间，否则你就不适合人间。我是跟他这么讲。我这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还是要不妨一试，都还没习惯这边回来就对，说你如果回来我也很欢迎就对、啊、我们迎接你的时候也无畏、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布施这件事情，就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讲，我给各位解释一下，你多多少少你的一生当中一定要去做，多做一点布施。你并不是说把你的财产都布施出来，把所有的东西，我意思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一点布施，因为布施表示我关怀别人，我关怀这个社会。我在布施的同时，我会产生一种从我延伸到别人的身上，这样子的时候我值就会比较少，你将来比较容易解脱。所以布施是一个波罗蜜的原理在这里哦。所以我们愿意去布施，我说你愿意到自己家附近的公园早上去把它扫一扫，不为别的，只是把它扫一扫，都不为别的。你说那我去扫，那本来扫地的呢？我说那好，那他扫完了以后，你如果在那里有些东西你把它帮忙可以整理一下，你可以整理吗？他说这也许是可以的。那还有呢，我说你如果到在郊区去，你就会看到有些人一大早他就到那个啊这个郊区的一个山坡上，他就在那里扫地，他不为别的就扫地。你去扫一段时间，你去看看，老师扫过，很好玩。你扫了一段时间，起先有人还以为你是这个政府请来扫地的啊，但是也有人会觉得会跟你起共鸣，而且有的人会跟你谈谈话，我觉得很好玩。但是你做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这个布施很有意思，你的自己的执着的自我中心 ego center 变成 ego extension， 这就是为什么利他主义对于人的健康，对于人的心理情绪上的稳定有一个正向的帮助，多少都是从这里来的。这里面利他主义对于健康，对于慢性病的预防，对于人的寿命，对于生活的品质，这些东西有很多的追踪，这些追踪都是非常这个 科学化的，而且有的追踪，追踪二十几年来看，那些利他主义的人，他们到最后长期看起来，真的健康心情是不是比别人好？他们是不是活的品质、生活的品质真的比较好？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布施是很值得大家去做的课题。第二，那么这个因为我们愿意去做布施，其实布施利他的意思就是我不是只有为我自己好，我会考虑到为社会好、为大众好，啊，我只是做一点点这样的帮助，我只捐一点点，我每一个月从我的薪水里捐一点点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这一类的事情你长久做下来以后，你会觉得你真的是踏在如来地上，也就是踏在大圣地上，因为我们有一个持续的去关怀啊，这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些东西，所以踏入如来地。第三个是我们除了做这个布施的工作，会使一个人成为真正做得了主的人，也就是我可以做得了主，我可以有一份小小的力量去影响别人。问题不在于你有多大的东西影响别人，而是我们愿意去做布施而产生自己是一个主人。各位，妙华严经里头讲到四祖妙严品，就是一开头这部经也是一开头啊，呈现在所有啊十方来的菩萨里头所看的那第一会，这第一品经就谈到四祖妙严品，就谈到世间主。那个世间主是什么？是各个世间主，各个哈、都成就，各个通通都这个成就他自己的主人。他自己的主人不是回过头来自我中心的主人，而是他能够供养十方众生，供养十方诸佛，是这个生命的光。也就是因为能供养出去的时候，所以才肯毗卢遮那佛的光光光相应，所以法身佛才真正啊，内在的这个法身佛才真正的开启出来。这就是这个谈到布施为什么是会那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对于诸境界啊，不起分别，是则修行施罗波罗蜜。那么，这个施罗波罗蜜的意思就是持戒啊。我们呢，这个能够这个真正能够去持戒的时候，那个戒本身是一个生活的规范，是一个社会的规范，是一个伦常道德的东西。所以佛在要圆寂的时候，那么佛呢，这个回答阿难的问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啊这个请法，说佛啊，你圆寂以后，我们以谁当老师？结果佛的回答是以戒为师。什么叫戒呢？戒就是一定要变成一种生活的纪律，一种生活的规范，一定变成养成习惯才可以。所以你去看，有好的生活习惯的人比较健康，